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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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下面请大家翻到禅林宝训的292页。云居顺和尚，字老夫，住庐山七贤日，以郡守怀都官司奋立恒逆，民其一。这句话就是说呢，云居小顺禅师，他有个字就叫老夫，所以在丛林下就把云居小顺禅师又称为顺老夫。住庐山七贤日，他在庐山七贤寺住的期间呢，以郡守怀都官，这个郡守啊就是太守的意思。怀都呢，因为江西南康府啊前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所以又叫怀都啊。因以就是因为的意思，以郡守怀都官私愤，因为他个人的一己之怒。利横祸，利是遭遇的意思，遭遇横事，遭遇祸患，就叫利，利横逆，民其一。我们昨天讲了这个故事，云居小顺禅师呢，因为太守向他要寺院里的几棵树木，他没有给他，所以这个郡守呢，就找了个理由，把他抓去了，并且勒令他还俗。民其一，民啊，这个民是一个使动用法，就是使他穿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就让他还俗的意思。王京都访大觉，去京都，去京城，去找谁呢？找大觉怀莲禅师。当时大觉怀莲禅师住在孝慈大伽蓝，住在孝慈寺里边，是皇帝请他过去的。至山阳，足学履底，山阳就是楚州，楚州大概就在湖南湖北一带了。碰到大雪，封到这个旅馆里边走不动了。以昔有客携二铺破雪而至，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客人呢带着两个仆人，迎着雪而来到旅店里边，见老夫如旧师，看见顺老夫就像旧相识的一样，一而一一拜于前。然后呢他就换了衣服在顺老夫面前给他礼拜。顺老夫就很奇怪，就问他，客曰：昔在洞山随师贺胆之汉阳干铺宋荣也。就是我就是以前在洞山的时候，洞山也是一个祖师道场，曹洞宗的开山祖师洞山禅师就在那里主持道场的。以前在洞山的时候呢，跟着师父您啊挑着担子到汉阳去的那个干铺。干是什么意思？干就是捍卫保卫的意思，就一路上保护他的这个仆人宋荣，名字叫宋荣。老夫共于愁夕，客皆叹两之久啊，就是老夫跟他一起说说家常，说说过去的因缘，过去的事啊。愁夕就是往昔的意思，客皆叹良久，就这个宋荣啊就很慨叹。凌晨备饭，赠白金五两，仍换一铺。到了第二天早晨呢，这个宋荣就给顺老夫准备好了早餐，并且给他白金五两，还叫了一个他的仆人来帮助他。客曰： 次而来往京城数矣，道途监关西备，实行故无虑乎？就是说呢，我送给你的这个仆人呢，这个小孩子来往京城有好多次了，数矣，就是有好多次的意思。道途监关西备，就是路上的道路啊，还有经过哪个城池哪个关口啊，备西，备西啊，就是备就是全的意思，全都知道，你这去啊就不必担心了，老夫由是得达辇下。顺老夫啊，由这个因缘呢，就很顺利的到达了这个京城，并且后来由大觉怀廉的这种引荐，就见到了谁啊，皇帝啊，当时的宋孝宗。到达辇下，就皇帝坐的车马就叫辇，推辞一直其二人平息所存矣。就从这件事上可以推知谁呢，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这个石门聪。石门聪不是因为字画的事被那个太守关起来了吗？那么从这个事呢，就看到这两位禅师其实平常待人是很厚重的。就这个仆人啊，这个宋荣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一见面了都非常感恩他，看他有难了马上又出钱，又让自己的仆人去送他，这说明过去的禅师啊真的是慈惠及物啊。所以由这一件小事呢，就能看出来其二人平息所存矣，平常对人是怎么样的态度，对待这些下人尤其是。再看下边一段，大觉曰，这是大觉怀廉禅师说的，顺老夫复性兼职，不失权衡获职等事。就顺老夫这个人呢，平常性格非常的简单直接，不失权衡获职等事，就世间这些买卖啊，这些世俗的事啊，都不太通达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道人，不通世情啊，就是世间的这种俗情买卖获职这些都不懂，日游定客曾不少意，意就是换那个少意啊，就是少少的换一下，就每天都有定客，从来不曾改变。虽置灯扫地皆公为之，常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，于何人也？虽垂老其志亦坚。就说他自己啊，平常这个修行啊，有什么事啊都是亲力亲为，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点个灯啊扫地啊都是自己，公就是亲自的意思，亲自去做。常就是曾经的意思，常曰过去的人呢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，这就是百丈禅师。百丈禅师年纪大的时候，八十多的时候，他的弟子呢看到老人家年龄大了行动不便，于是就很心疼他。百丈禅师啊帮着马祖禅师建立丛林，并且订立了清规，还领众熏修，都八十岁了还坚持随众，每天随众出坡作物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。那么他的徒弟心疼他，就把他的出坡的工具啊，像锄头啊铁锹啊给他藏起来。结果百丈禅师因为找不到工具就没法去出坡了，结果他就不吃饭了。今天别人请他去用斋，他说不行，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。这就是看出来过去人这个修道的人啊这种风骨，随众，随众熏修，这种随众的这种精神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人习气重了，有什么事哎，老师这种个人的主观意志很强，这个我不愿意去，那个我不愿意干，这就不行了。看看祖师们，祖师们的风骨让我们很惭愧。或曰，就是有人问他何不识左右人，就你为什么不左右啊找几个侍者呢？你现在我们这个很多大和尚老和尚做了方丈都是有侍者的，那走到哪里不光有这个出家的侍者，有的还有很多居士啊帮忙啊，又是买票又是安排这个宾馆安排食宿，当然这个时代也复杂了，不能跟过去比，但从这一点也看出来过去有些禅师就是这样，他修行啊什么都 靠这个自立。老夫曰：精舍寒熟，其作不长，不欲劳之。就说经就是经过的意思，舍舍也是度过的意思，就每一年啊这样从春到冬的一年一年的过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哎，不需要去劳烦别人，我自己能做的我自己就做，是吧？这舜老夫呢就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勤快，首先是勤快，人不能太懒，人要一懒了，这个怠惰放逸之气，这种浊气啊就在我们全身遍布，人越懒越不想动啊，这个体内的浊气就越重，浊气重了人就容易昏沉不清醒，所以人一定要勤快，勤快勤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，这些祖师们你看就做给我们看的很勤快，虽然年龄大了有什么事都自己做，尽量不去麻烦别人啊，尽量不去麻烦别人。再翻过来看下一篇。舜老夫曰：传持此道，所贵一切真实。就是传承和这种住持佛法呀，最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要真实，真实。怎么真实法呢？后边都讲了，别邪正，去妄情，乃至心之实。就是自己要有这种观照之力，能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是正是邪，并且要调伏这个妄心，自己的妄心起来了，自己的习气起来了，哎，要能看得到，要及时的调伏它，这是用心之时，不能光口里说的都是头头是道，但是轮到自己烦恼的时候呢，自己调伏不了，那这个人就可怜了，这样用功对不对？就是说食不饱嘛，整天说哪个哪个好吃，但自己没有吃得到，就是我们不会调心，不失的是忘情，不知道调伏自己，还认为自己很清净啊。以前我们一些老居士都是这样，你问他最近在家里修行怎么样，他就很高兴的说：哎呀，我在家里可清净了啊！他就说可清净，你问他你怎么做啊？也不念经，也不念佛，也不打坐，就说自己可清净了，感觉在家里就穷欢喜，但他这个清净是有偏差的，就他没有这种慧照之力，没有这种觉照之力，看不清自己在打妄想，在妄想之中还以为自己清净，这是多可怜的一个状态啊！我们多生力劫的生死就是被自己的妄想所转，就看不到，这个心念动得太快了，没有这种定力，也没有这种慧力，所以我们就不容易看得到自己，不能别邪正去妄情。再看后边，施因果名罪福，乃操驴之时。就是我们说修行，修行要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上，前边是治心，后边呢是治行，治自己的行为言行啊。从哪里治呢？就从因果和罪福上去调伏自己，是操驴之时，自己的情操，自己的行持，这是真实修行的一面，个人自修的一面，一定要识得因果啊！不要说因为发了点狂慧就波无因果，说一切皆空啊，哎，也不要管它，这都是说狂话，说过头话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的一些知见呢，都是佛之知见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心里必须知道，要做得从脚底下踏踏实实的做。就是佛法的从开始入门一直到最后，都是因果罪福这四个字都不能偏离的，不能离了因果，不能坏了因果，不能违背因果啊！要识得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，是吧？要明白罪福之相，所以有了这种心呢，识因果，有了这种谨慎的心，聚精的心，有了这种反思的心，自己做事就不容易犯过失，否则我们就会有时候无知妄作，不小心坏了因果，自己还斩钉截铁的认为我这就是按照佛法来做事，那就很可怜的。所以一定要识因果明罪福，不能妄自尊大，自己遇到不明白的呢就多去问一问啊，请教于我们这个一些长者啊， 一些智慧明达的人啊，是吧，多去请教一下，虚心请教，哎，这个事该怎么做啊，这个事你看这样做可不可以啊，这就不容易犯过失。所以一定要从施因果和明罪符上来去显现自己的修行，不能好高骛远，不能说过头话，这都是我们修行应该避免的地方。做事也是修行啊，在做事当中更要显现佛教的因果。再看后边，弘道德皆方来，乃住持之时，就是我们要住持一个道场，或者说从社会上来说要管理一个企业，管理一个国家，主要做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领导人或者说这个住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弘道德皆方来，一定要把道德作为我们的本物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过两种管理的思想，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都能看到的。一种呢是这个政治，就是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就是我们管理一个寺院也好，管理一个企业也好，管理一个国家也好，如果用发布政令的方式，并且用各种的刑法来辅助政令的行施，这样呢民免而无耻。它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虽然得到了惩罚，但他这个惩罚受了过后，免了过后呢，他不会有惭愧心。这是政治，这就是政治。政治的后效就是民免而无耻。那么另一种治国的方略或者说管理的思想呢，就叫德化。德化呢是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持铁格。就是像这句话说的，要弘道德，告诉大家做人的道德，做人的礼，以礼教的方式来成就大家的每个人的道德，显现人性的道德。那么它的后效是什么？有持铁格，就老百姓啊，碰到任何事他都能够知道是对是错，错的呢他就会提前产生羞愧之心，就不愿意去做了，就天下就这样自然的就被这种德的力量所感化。那么这就是住持之时啊，住持真正要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弘道德皆方来，一定要弘道德，然后以这种心态呢去迎接方来。只要有缘来寺院的，来丛林的，就这种道德的教化，导之以道或者导之以德，做的就是这一件事，就是道德二字。所以道场的门庭就是道德的门庭，一个道二个德，就看大家的根性如何。根性好的直接告诉这个大道，让他成佛去。根性不好的呢就化之以德，就是把他这个人性中的邪秽的东西，渣子的东西，用这种德的力量给他化掉，让他回归到这个人性的清净的德性当中，显现清净的身口意。这就是住持之时。所以做住持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这两个字，仅仅把这两个字贴到自己的脑门上，一个道一个德，不做杂物。后边呢是用人之时，量才能轻执事，乃用人之时。那么这个在世间上呢就是轻执中层干部了，就是量才能轻执事，看看每个人的才能如何啊，有才能的人啊就请他来做执事，来为大众服务。只有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执事班子，大家同心同德，才能真正把一个道场能够建立起来，才能真正把道风建立起来。这是量才能轻执事，乃用人之时，察言行定可否，乃求贤之时。就是执事啊，他需要一些贤才来做，这个人越贤良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越能利益众生，越能自利利他，一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才能，另一方面利益了众生，再一方面呢他自己的短处啊，在这个长处的发挥当中自然就融化掉了。所以一定要有求贤之时。那么怎么求贤呢？就察言行定可否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就叫察言行定可否。就不要光听人说，有的人会说啊，说的头头是道，说的天花乱坠， 但是你不观察他的行为，那就用人会用偏了。所以一方面要听人讲，听他讲话呢，看这个人的气量如何，看这个人的见地如何，看这个人的心胸如何，看这个人的智慧如何，才能如何啊？听他讲，然后再慢慢的观察他的行为。怎么观察呢？就不断的去历练他，不断的历练他。哎，今天让你做点这个，明天让你做个那个，通过做事来观察他，最后发现，哎，这个人言行相当，言和行是一致的，那这就是个好材料。甚至请他做主持都可以，如果才能比自己好，哎，这个主持你来做还是比较好的，是吧？自己就退下来。古人都有这种心胸的，古人为了道，为了这个道场的这种法化，为了众生的解脱，都是有这种心胸。这是古人的心，丛林的心都是这样。察言行定可否，乃求贤之时，不存其实，徒炫虚名，无益于理。就是我们没有这些止心之时、操虑之时、住持之时、用人之时和求贤之时，不存这些脚踏实地的这种诚心正义的去做事的这种心胸，徒炫虚名，就到处想对外宣传啊，我们今天做了个什么事，明天做了个什么事，貌似好像我们这里道风很好，但是没有这个实，不实啊，这些都做得很虚，只是个虚名，或者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，大家都没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这样无益于理，与这个道理啊是有害的，是吧？并且这样做呢，你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时间久了之后，大家发现哦，你这里全是一些花拳绣腿，没有真实的东西，那人也不会来了，是吧？我们管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，你整天这个企业的领导在上面给职工承诺的呀，这样呀那样，但后来发现什么都没做，哦，最后大家扫兴了，不再信任你了。伤人的心容易啊，但是你要再把人心再挽回来，那可就难喽。是故人之操履，唯要诚实。苟知之不愚，虽夷贤可以夷智。因此呢，人的这种操履啊，人的这种修行啊，人的行为一定要诚实，唯要诚实，只要他诚实就好，只要他诚实就好啊。苟就是如果的意思，知之不愚，愚呢就是污染的意思啊，污染破坏的意思。如果能够制定这种诚实的心态、真实的心态、赤诚的心态来去做这些事，虽夷贤可以夷智也。就是不管你个人的修行也好，或者说你所住持的这个道场所出现的种种的状况也好，虽然有时候看上去有波折、有波澜，但是都会很容易的就渡过去了。所以夷贤可以夷智，在你心里都是出变不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，这颗心发的是很正的，为法的心，为道的心，为人的心，不是发的是自私自利的心，所以心里非常坦荡，非常平坦，非常宽敞，很敞亮，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心里都很安定，都很扒得住，就这个道理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舜老夫为福山远路公曰：福山远，福山远呢，他是南岳下十士，他的师父是谁呢？守山醒念禅师。福山远啊，他的修行的过程啊，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他师父守山醒念禅师接受他之前，有点像弥勒日巴大师，受了很多这种他师父的折磨。我们后边会讲到这个公案啊，下面先讲这一段。欲究无上妙道，穷则益坚，老当益壮，不可寻俗，苟切生利，自丧至德。就是一个人啊，如果是发心学佛修行，发心成佛利益众生，就无上妙道，穷则益坚，越是在困穷的时候，自己这个心越要坚定，贫贱不能移，老当益壮，越是老了不能哀叹，哎呦我不行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腿脚不灵便了，不好修行了，算了，混吃等死吧，不能这样。越是年龄越大， 自己越要有这种紧迫感，越要自我策立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越是老了，越是要珍惜寸银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办道，不能因为老了就放纵自己，算了，反正这一辈子可能我也没有什么成就了吧。就像现在很多年纪大的就是，哎呀不行了师傅，眼睛也不好了，也没什么文化，我们修行不行啊，算了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先过去吧。你看这就不对了，这个不自重啊，这就是不自重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过去这些修行人，这些真正的高僧，这种风骨，穷则益健，老当益壮，不可寻俗，不能像世俗的那种小儿女一样，一遇到一件事，哎呦不行了，你看我不行，我又没有文化，你看我又听不懂，就自己啊给自己找借口，又不用功。你把这个自哀自怨的力量用到修行上，用到念佛上，用自哀自怨的时间用到去打坐上，你看它行不行？所以人呢，就是一个信念的力量。好，过去祖师们就告诫我们，穷则益健，老当益壮，不可寻俗，苟且生利，自丧至德。这还是说一切要真实啊，修行嘛就好好修行，不要为这些声名和利养所迷惑了自己的眼目。哎，不要觉得哎呦我出家了，或者说我修行了挺好啊，大家会很多人供养我，很多人恭维我，那社会上有挂了这个职务那个名头，感觉自己哎呦我很厉害了，我大概很有修行了吧。这是不可以的。要知道这些色声啊，色声是我们修道的大障碍，尤其是这个时代，我们无时节的这种无欲的妄想很重，稍微有一点外缘，外缘顺一点，我们这个习气就会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到。生在这个末法时代，自己一定要谨慎，别人说我们好的时候赶快打个反照，我是不是有他说的这么好啊，别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赶快打个反照，哎，我是不是就是这么不好啊，是吧？不要说随着别人的这种语言所转，不要顺着别人的舌根转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。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吗，善者可以为法，恶者可以为戒。昨天讲的是另一个意思，今天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，别人说我们好，我们就一定要在这方面更好的这个增长下去，让善法增长，别人说我们不好，一定要把这个作为警戒，哎，看来我这一点一定要注意，这是别人所讨厌看到我这样子的，我一定不能做这样的事，是吧？就这样去用啊，不要因为别人说我好了，哎呀感觉这个人真好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，这不就是随顺世俗了吗？俗情，修道的人不应该这样的，是吧？要会听。以前我们在高明寺打禅期的时候，高明寺德林老和尚都说，他说这个讲开示啊，你们天天就有些居士嘛在后边议论，这个师傅讲的好，那个师傅讲的不好，老和尚知道了呢，现在就故意就说，你们这些居士啊，看你们分别心多重啊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你们都说谁讲的好谁讲的不好，你们这是耳根分别，这哪是听法啊？过去祖师听到无情说法都能开悟，现在天天有这么多扳手师傅给你们讲，还一点都不悟，还整天分别这个好那个坏，所以要会用。我们总是说碰到事要往道上会，怎么会啊？那么这句话就是一个标准，善者可以为法，恶者可以为戒，做到了这一点，这就是碰到事往道上会，做不到这一点，就是碰到事往世俗上会，往是非上会，那我们心就被污染了啊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，善者可以为法，恶者可以为戒，这就是往道上会的样子。后边呢，顺老夫对福山远说的，这是做了一个比喻啊，夫玉贵节润，故丹子莫能于其志。夫还是个鱼助词，没有实意。玉啊，玉它的德就是很清洁，很润泽，玉有五德嘛，君子比德于玉。古丹子，丹子指的是世俗的颜色，很绚丽的颜色，但是不能掩盖住它的这种清洁和温润的这种德性和它的本质。松表碎寒，霜雪莫能掉其操。松树啊，你看我们院子里松树、柏树，四季常青， 尤其是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，它显得更加挺拔。这就比喻什么？人如果真正有了这种真实的行旅、真实的发心、真实的操守啊，人就不会受到这种世俗欲望的污染，就不会受到这种世俗境界的这种侵夺，人就能够安住这颗心，时时刻刻都能安住这颗心。所以后边有说，是故节义为天下之大。什么是节义啊？节义就是一个人的品格，一个人的道德。节义为天下之大。那么这里呢，我想引证谁啊？我们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欧益智虚大师的一句话，来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延伸。欧益大师就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学不难有才啊，不难有才，不难有智，难在什么？难有品，难有眼。就是人学道修道，这个人有点才能，有个志向，这都不是很难的。就像我们居士们学习学习佛法，菩提心都能发起来，说佛法也能懂一些，也能给别人讲一些，这个才和智都有了，但是这个不难。难的是什么呢？难有品，就是你的人品、你的品格、你的品德。难在有眼，眼是什么？眼界、气量、心胸，这个难。就是我们说，哎呦，发个菩提心，我们发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光荣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神圣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发起来的时候是吧，这颗心是有的，这个志向能升起来。才呢也不难，有才，但就是难在有品，我们的品德往往是有才的人有智的人都有，但就因为品格不端正。品格是什么？就是自己多生力劫熏修而来的习气，这个不端正，那我们做事老是会给众生带来伤害，给常住带来伤害，给个人也带来伤害。虽然有的人有这个志向，有这个丈夫自由冲天志，是吧？都是有成佛度化众生的志向，也有这种做事的才能，但是品格不端正。品格不端正啊，就容易为色声所转，财色名利名闻利养一来了，哎呦，坏了，坏财了，这个人一下就贬值了，社会上说这个人腐败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说这个难在有品，第二个是难在有眼。眼是什么？一种气量，一种心胸。有了这种气量和心胸，我人做事的这种用的身心，用的广大的心，处处能够圆融无碍的照顾，能够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啊，都能够考虑得到，不是说我做事就这么急，就看的这一点啊，那就是这个眼界不宽。眼界不宽啊，以前这个岩头和尚说过，岩头全活禅师，他是雪峰叶存的师傅，他说纳子啊，要是波澜不宽，手脚不广啊，就不能去度众生。什么叫波澜不宽？就是你这个眼界不够宽阔就不行。那么欧益大师还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他说有品格无失量，难以旷超千古。就是这个人啊，有了才有了智，并且也有品格，但是失量不够，你很难够旷超千古，很难够做出一些超越古人的作略来，就是其大吉大用。就是失量窄了，就不能显现大吉大用。那么有失量无品格，不足于低流中住。就是有些人也有才，也有志向，也有这种失量，也有这种眼界，做事的眼界也很宽，能够面面俱到，但是他没有这个品格怎么办呢？这个人可惜了，可惜一个好材料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低流中住。真正这里需要人才的时候，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不行，因为品格。所以这是这些祖师们，这是真实的修行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是吧？学不难有才，不难有智，难在有品，难在有眼。又说呢，有品格无失量，难以旷超千古。你不能成为一代人天敬仰的高僧，有失量无品格，难以底流中住。这就是用人之难啊，要培养个人才多难。我们去翻翻这个禅宗的登录，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祖师， 在培养人才这个事上也非常的纠结。他们这一生啊，能够捞个，还不说得个，就说能够捞个一个半个就足了。我们看看达摩大师，从这个印度而来，先见了这个佛心天子梁武帝，感觉哎不是法器，又走了，是吧？后来就到少林寺面壁九年，面壁九年干什么？等姻缘啊，等什么姻缘？就是等一个能够接法的人。你想啊，南北朝的时候还是相法时代，相法时代的人根性道心都好，学问都好，但就在那个时候，达摩大师还要等九年才能等一个传法的人。所以达摩东土就没有别的事，就是这一件事，找一个人把法传下去，是吧？后来得了神光大师，哎，他就知旅西归回去了。所以达摩大师来就是来传这个佛的心理法门，传承禅宗一法的，九年才等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才的培养多难啊，很不容易。这个也是过去的祖师所化。后边呢是这个舜老夫啊勉励福山远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为公标志可上，德不自强。”啊，这是个问句哈、啊，就是你看这些丛林里边这些人啊，就远公就是福山远嘛，就只有你一个人标志可上，标就是高的意思，就是你的这个品格啊。情志，志就是情志情趣，非常的可以赞叹，非常可嘉。德不自强，你一定要自强自立啊，是吧？你能不自强吗？你有这么好的材料，这么好的天资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护持，好好的这种修行。古人云：“一格独翔，孤峰绝旅，一其然矣。”第二个字“格”也是个多音字，也可以念“和”。一合独享，一格独享都行，它是羽毛或者翅膀的意思。这里就是说比喻这个像庄子里边那只大鹏，是吧？它飞起来的时候要背负青云，背负青云啊，这个一个翅膀一扇就三千里啊，团风而上三千里，就是拍击的水面就三千里，就非常大的一只鸟，就说明这个舜老夫啊特别欣赏福山远禅师，觉得你就像一只大鹏一样一格独享啊，你是人中的龙凤，法中的龙象，你处在这里就像一只大鹏一样远远超过大家。虽然你有点特立独行，没有人跟你作为仇侣作为伴侣，但是这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一其然矣。说你也不要有什么感觉，有什么挂碍，就劝勉他啊，你就是这么一个好的根性，是吧？就是一只鹏，大鹏，一个龙象，就是龙象促踏，飞驴所看。禅宗里边一句话，就是龙和象走起路来，那种气势就不是一个小毛驴所能达到的。就劝他，劝他要好好发心啊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福山远和尚曰：“古人亲师则友，小溪不敢自怠。”怠就是怠慢的意思，就过去的人啊，真正找到自己信任的老师，或者说好的从参道友呢，从早到晚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之心，这诚是善知识的心。至于直窜复冲，路尘见意，未尝耽劳。直窜，窜就是吹的意思，直窜就是做饭了。复冲，冲就是冲迷，复冲，路尘见意。路尘呢，就是说，就是着的意思，就是做这件事，可以这么翻译，就是路尘见意，就为他做一些，帮他洗洗衣服啊，打扫一些地啊。古人说这些就是一些下人做的事啊，就是路尘见意，未尝耽劳，耽就是怕的意思，就从来没有怕苦过，这、就是古人诚是善知识，诚是这个善友的一种发心。于在叶县。备曾试之，就我在叶县的时候，叶县当时是谁啊？叫龟行禅师。龟行禅师是南岳下九世啊，他是福山远的师父。福山远一开始是跟那个谁啊，这个备曾试之，备就是完全的意思，我都试过了，就是吃的这些苦头啊，我以前都做过。福山远禅师呢，说的是自己当年成事 也像归行禅师的一个心理路程，背曾试之，就是直窜复冲啊，路程建议啊，这些他都做过。那么他这里这个故事就给大家讲一讲啊，看看过去古人求道是怎么求的。当时福山远和天一义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祖师，在高僧传和禅宗的登录当中都有记载，就他两个一起还有很多的从参，听说叶县归行禅师的禅风高峻，非常敬仰，是大善之士，于是他们就行脚到他那里去。去了呢正好碰上冬天，冬天很冷啊，他们就在门外待着。但是叶县归行禅师呢也是这个老婆心切，为了求得一个真正传法的人，不惜用一些毒辣的手段，不见他们。他们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禅师这么难见，我们过去古人行脚很辛苦的，走那么远的路，一看怎么办啊，大家求道心切，我们跪在这里啊，跪到傍晚了也没开门。后来天黑了，这个归行禅师出来了，故意的，他是一看这些人，故意拿了一盆冷水啪泼过去了，就当作没看见，然后泼过去就把门关上了。哦，他们同行的有好几个人，除了天一义怀和福山远呢，其他人都马上嗔恨心起来了，说这个老和尚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说这么对待我们，不跟他学了，天下善知识多的是，所以拂袖而去，就剩下福山远和这个天一义怀禅师。那么看别人走了之后，老和尚心里就很开心啊，为什么？此中无知业，唯有主真实，这才是真求道的人。就推开门把他俩接进来，说哎呀，真是求道的人，快进来吧。进来然后就让谁要福山园做点座，做点座就是在大寮里发心做饭，做饭供养大众，结善缘啊。以前祖师啊都是从大寮里出来的，都做过点座，这祖师因为做点座他赔的福多，结的缘厚，结的缘也深，所以将来他出来弘法的时候，他的法缘很盛，为什么？全是在大寮里结的缘。你看过去都说这个伪山点座，伪山林佑禅师1500人善知识，他在百丈会下就是做点座，所以就叫伪山点座，很有名的几个点座。那么福山远做点座，但是叶县归行禅师呢为人比较枯淡。什么叫枯淡？就是他带众啊比较偏枯，比较素淡，做的饭啊少油少盐，清汤寡水的。福山远看了就哎，做点座嘛，他老是感觉对不起大众，怎么办呢？有一天趁着归行禅师出去的时候，他在广教院嘛，当时他这个寺院就叫广教院，趁着这个归行禅师出院的时候，出去弘法的时候，他自己偷偷的拿了常州的米，拿了一些油和面，自己做了一个好的粥给大家吃。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没等行堂呢，老和尚有神通一样接着就回来了，刚出门不久就回来了，才故意找他这个茬。回来之后就厉声喝道，说你这个谁让你拿的？他说是我自己拿的。说你这种行为是侵犯常住，马上给我算算。叫过这个副寺来，副寺官财库的嘛，打了一遍算盘，好多少钱？说你这个还上啊，还上还不算，说马上签单。像这种人盗用常住物，不可供住，牵出去，就把他赶出去。结果大家都求情啊，你看一盆水都没泼他走，你留他下来的，你又把他赶出去，这又何苦来啊？说不行，老和尚很坚定，把他牵出去了。然后福山元就做了个请求，他说我走也可以，我天天你讲法的时候我进来听法可以吧？老和尚说听什么法，都不供住了还听法，出去。就不让他住下来。那福山元听了一点这个嗔恨心都没有，没有难色，就还了这些钱之后就到街上去住了。有一天这个归行禅师上街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哎，福山元就站在这个廊下边惊醒，马上又呵斥他说你这个人，让你走你不走，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寺院的地方吗？赶快又叫这个打理这个旅店的一个居士护法了，说给算算他这些天欠了多少钱了，要付房费。福山元脸上还是没有这种嗔怒之色，还是忍下来。他一听算完了钱，他自己拖着钵到市井当中去化缘，化了之后又把这个钱还上。到这时候归行禅师这才拉着他手啊，说真乃法器呀， 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寺院，然后复法给他。福山园也确实在禅宗里边有一席之地，他的福山九代在禅宗里边很有名，就是用这种方式，他的一个禅风叫福山九代，很有名的一个禅风。那么我们再往后看，说余在叶县，备曾视之，然亦有故利害较得失之心，则依为姑息，迷所不至。就是当人碰到这些善恶的境界的时候，稍微有顾及自己的利害，计较自己的得失的时候，就则依为姑息。什么叫依为？依就是顺从的意思，就是自己听着顺耳的，好，我去做。为呢，就是违抗，听着不顺耳的，他就不去做。说姑息，姑息就是放纵自己啊，放纵自己的情思，放纵自己的习气，不跟自己的习气拧，不跟自己的习气斗，迷所不至。那这个人就跟俗人无异了，是吧？别人说我们不好，要感谢别人，这是过去祖师们常说的话，要感谢那些逆缘的善知识，逆缘的善知识，就是他们让我们这个心不能过于骄纵，不能过于懈怠，不能过于散漫，就他真正成就了我们逆缘的善知识。那现代人不行啊，说一句不好听的，一句话不顺耳，马上这个嗔火就上来了啊！这所以说人的根性问题。古人你看，像福山远和尚，为了求这个道，吃了这么多的辛苦。还有一个有弥勒日巴大师，是吧？大家看过《弥勒日巴传》，我想很多人看都流泪。为什么？这个马尔巴上师用现在的话就说，不懂的人看他这不是虐待吗？说疯狂的虐待他的这个徒弟，建了房子不行，这房子建的不好，给我拆掉。然后把他的石头从北山搬到南山，有一天想想不对，你再从南山给我搬回来，搬到北山，就这么折腾他，累得弥勒日巴大师腰上都长蛆了。弥勒日巴大师虽然是心里有点难过，找他师母去诉苦，但是对马尔巴上师的这个信心从来没有退过，所以后来啊，就成就了一代人天之师弥勒日巴大师。再看后边，且身既不正，又安能学道乎？是吧？这个身啊，它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所有的行为，身显现的是行为嘛，是由心而发的。就你如果一遇到这些逆缘的境界，你就顾利害较得失啊，就会依为姑息，说这个身就不正了嘛，就不是一个修道人的行为，不是一个修道人的发心。就安能学道乎？这样怎么能学道呢？这就是祖师们告诉我们啊，学道的这种发心。我们再讲296页这一段啊。远公曰：夫天地之间，诚由一生之物，时一日暴之，时日寒之，亦未见有能生者。暴应该是一个通假字，一个日字旁那个暴，就是暴晒的意思。天地之间啊，如果真的有这种容易生的东西，就是即使是容易生长的东西，如果一暴时寒，也不可能见到它们能够生长啊。无上妙道昭昭然在于心目之间，故不难见。无上妙道，什么是无上妙道？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是吧？这是唯一的无上妙道。华严经里说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就一切都是心的显现，一切都是心的造作。昭昭然在于心目之间，这颗心呢，未曾与我们时刻离过。傅大师就说：“朝朝还共其，夜夜抱佛眠。其坐镇相随，与墨同俱止。”这颗心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，从来不曾离过。昭昭然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。是吧？在手能捉东西，在脚上能走路，在眼睛能看东西，在耳朵能听闻，能辨声，在舌能尝味儿，这个心无处不在，昭昭然。所以这个心昭昭然在这里，故不难见。所以这个道啊，不难见。难的时候，难在我们情生智隔，难在我们善根不够，善根不够，老是去找一个东西。无量劫一来，我们就是由一念无明而起，就是老是在找一个东西，寻思，寻一个东西，等一个东西，认为哎，这个就是我的心。去寻的、似的，都是心所法，不是心法。 心法就是这颗妙明真心，它朗朗然昭昭然就在我们六根明头放光，就是好好的按照佛陀说的方法回来安住自心，持守正念，它慢慢的就会显现出来啊，慢慢的就会归家稳坐，就是这么用功啊。所以故不难见，要在智之间行之力啊，就是要我们要这种修行的志向要坚定，行持要有力，不能一曝十寒，是吧？坐立可待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了坚定的志向，有了这种精进的行持呢，坐立可待。你就像过去祖师啊，你看过去禅宗里边的祖师，有的哎拿个桃花像凌云桃花，一闻桃花哟悟到了，是吧？还有过去祖师听着这个鼓声，像百丈的禅师的时候，有一个禅师在出坡的时候突然听到鼓声响，哈哈大笑，把锄头一扔就悟到了，就是坐立可待。只要我们发这个坚定的用功的心，成佛的心，明心见性的心，并且有这种时时刻刻提思，时时刻刻回头关照自己，那么坐立可待，坐立可待，就是世界因缘到了，你自然开悟。这就跟马祖大师跟百丈禅师说的一样，他说我说法要譬比天泽，汝修心地如下种子，因缘和会自当开悟。就开悟它是靠世界因缘的啊，我天天跟你说这样无上的妙法，心性的妙法就像天上的这种甘露一样，你用心的刻苦的去精进的修持这个心地法门，因缘和会啊自当开悟。就到了因缘，你触着碰着坐立可待啊。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，朝则勤而夕则淡之，其独目前难见，于恐终其身而背之矣。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今天突然我信自心是佛，很勇猛，并且正念的力量也很足，能够起观照之用，但是过后又怀疑了，这个心到底怎么是佛呢啊，他就怀疑了，就找不到用功的方向了。或者呢朝则勤而夕淡之，早晨很精勤，到了晚上又害怕，害怕这样用功不对吧，又不肯用功了，其独目前难见，于恐终其身而背之矣。啊，不仅是这样啊，不仅是坐立难待，是吧？就这一辈子恐怕都这样蹉跎过去了，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。这就是说古人告诉我们，这个用功啊要立定这种志向，要精进啊，不要一曝十寒啊。另外呢还有说这个人的这个品格，这人的品格啊，尤其修道的人，不要说修道的人只重道不重德，那不是的，德是道之行也，道是在哪里显现出来，你有道的人一定在德上显现出来，所以要这个品格节义为天下先，一定不要忘了这个，这是修道人的根本，道德二字，也是住持的根本，也是寺院教化的根本，这些都不要忘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恩大家。